这是关于生命记的第三篇信息，这里的顺序很正确。我很高兴这一篇信息是第三篇而不是第一篇。我们刚刚听了一场很好的应考，是考信息第一篇。我们在那里看见主要的点，就是生命记是一卷论到基督的书。这话很容易讲，但这是一句相当深奥的陈述。没有多少人读《生命记》能够读出这一句话来。这个题目《生命记》的意思是第二次的律法，第二律法。所以很多人会觉得《生命记》的意义在于律法，但是我们刚刚听见。基督乃是耶和华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所以基督是生命记里的每一句话。接着在信息第二篇，我实在有深刻的印象，我得了很大的帮助。你在信息第二篇有没有得着大的帮助呢？我看见有一个行政在那里支配我们在美地上该如何生活。我们可以讲基督如何是美地，这是一件很令人兴奋的事。事实上我们要讲的这篇纲要是非常叫人兴奋的，但是我们也需要领悟神有一个行政的制度。神的子民住在他的国度里，乃是在他的行政之下，所以我们享受基督的路，我们具有基督，进入基督的路是有律定律的，是有行政的，要决定我们如何是否能够享受基督。所以我有深刻的印象，我们进入信息第二篇的时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些不照着神行政生活之人所受的管教，就是失去美地。摩西就是这样，整个第一代也是这样。这里的利害关系有这么大，你需要照着在神的行政之下在那地生活，否则你就会失去那地，这是很叫人警惕的。现在我们来到这一篇信息，我需要向你们提一本书。这几乎每一点都是出自这本美妙的书，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要敦促你们去读，因为在那里你会找到一些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是实在是一个飨宴。那本书解释《生命记》八章七到十节实在是太美妙了。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明白，旧约包含基督的预表。举例而言，羔羊，你来到新约，你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看哪，神的羔羊，是很清楚的。约翰所说的乃是基督作为逾越节羊羔的应验。所以从新约的这一节经节，我们就明白基督乃是真正的逾越节羊羔，真正的逾越节也是真正的逾越节羊羔。接着在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自己说，玛拿，也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不是摩西所给的粮，而是他自己，就是生命的粮，乃是父从天所差，为着叫世人得生命。 所以玛拿也是基督的预表。同样的，在约翰三章十四节说到铜蛇，约翰再次告诉我们，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这是民数记二十一章，人子要照样被举起来。所以我再说，这里也很清楚，那里的铜蛇也是基督的预表，基督是真正的铜蛇。那我要告诉你们，没有多少读圣经的人看见了基督最在整本在整卷旧约里关于基督最大的预表，几乎所有人都错失了这一点。在那里有一个预表，许多预表都是描绘基督特殊的方面，但有一个预表是包罗万有的，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预表。那是什么呢？就是地，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最终也赐给以色列人的。那地乃是基督的预表。所以现在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在新约里哪一节圣经节清楚地向我们指出迦南地乃是基督的预表？你不需要猜了，因为这是我们读经的第一节经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我读给你们听。感谢父，叫你们够资格在光中同得所分给众圣徒的份。这里的要词，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的要词，就是分给众圣徒的份。这乃是一把钥匙，帮助我们明白保罗在写哥罗西书时的观点，就是那地是所分给他们的地乃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给他的子民的应许，基督乃是神分给他子民的份。这乃是根据于哥罗西书一章十二节。在我们来看纲要之前，还有一点，在出埃及记三章八节，神呼召摩西，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说，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从那地出来，上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这是神的描述，神对他要赐给以色列人之地的描述是美好的宽阔的，也是流奶与蜜之地。然后在申命记八章是摩西的说话，他是照着神而说，他说的是同样的，是论到那地是美地，是美的。若神说一个东西是美的，那就真的是很美了。然后申命记二十六章九节也是这里读经的经文，摩西又说这是流奶与蜜之地。我要指出这一句话，因为这对我来说是新的。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从来没有注意过这句话，流奶与蜜之地。我一直都觉得这只是一个诗意的发表，我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这话的意义，但神却这样来描述，摩西也这样来描述， 只有那十个探子没有这样描述，因为他们讲的跟神所讲的不一样。但你仔细想一想，在这一篇纲要里，我们会看见关于这一个词“流乃与密之地”的发展。这篇纲要比较长，涵盖了很多点，说到包罗万有的基督，我们需要每一个大点，我们都需要至少一篇信息，所以我们需要简短的来讲，我们只能稍微对其中的几点阐述多一点，请不要受搅扰，这是一个鸟瞰。我们会像摩西一样上比斯加山顶，看见整块美地在他眼前，当然盼望我们不要像摩西一样不能进去。好，第一大点我其实已经提到了，这是这一篇信息的经文根据，基督做居首位和包罗万有者，乃是众圣徒所分得的份。在新约里，神要赐给每一个信徒的是什么呢？那是什么东西呢？有的人可能说，是信心，他赐给每一个信徒信心，这并没有错，但是信心也是基督。神命定要赐给每一个信徒的，在新约里的乃是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得了所分得的份，就是基督。第一重点，所分得的份是指业份，如以色列人分得迦南美地之份，做他们的产业。当我们来到约书亚记，我们会读到那地的分得的产业，但按原则说，每一个支派都得着那地的其中一部分，然后每一个家族，在那支派里的家族能够再得着那一块地的其中一部分，然后每一这家族里的每一个人还可以在那一份里面再分得的一份。所以每一个以色列人都分得迦南美地之份，这是一幅图画，这是一个预表。第二重点，新约信徒所分得的份不是物质的土地。哈利路亚，我们所有的是好得多，乃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赐生命的灵。我们怎么能这样说呢？这里的经节相当好，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就是主耶稣，就在他里面已经生根，并且正被建造，且照着你们所受的教导，在信心上得以坚固，洋溢着感谢，就要在他里面行事为人。所以什么是我们可以在他其中行事为人的地呢？那就是基督。当我们来到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为叫亚伯拉罕的福在基督耶稣里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借着信可以接受所应许的那灵。所以这里亚伯拉罕的福就等同于应许的所应许的那灵。那我们就要找出亚伯拉罕的福是什么了，那乃是那地，就是那地，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以及他一切后裔的地。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说，那就是那灵。哇哦，那是我们的份。你的份是什么呢？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作为那灵，比一切物质的地要好得太多了。 小一，美帝的丰富预表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不同方面，这是我们今天我们下午要专注于的不同方面，就是那地的美好。神说美好，神说美，有多美呢？这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它的食物，所以我们要来考量这地之丰富的食物。美帝的丰富预表基督那追测不尽之丰富的不同方面，在他的灵里做他信徒全备的供应。二，在基督里的信徒借着享受那地的丰富，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我们还有一整篇信息要来讲这个点，这个点非常的重要，但我今天下午不能讲，我们之后在信息中还会继续的发展。借着享受那地的丰富，就产生了一个结果，那就是在基督里的信徒能够被建造为基督的身体，作为神的家与神的国。神的家，这是恩典的制度，神的国是行政的制度。第三终点是非常甜美的一点，因着我们实际的连于基督这美地的实际，并享受他的丰富，神的眼目就一直看顾我们，使我们享受神的同在，并使我们成为他眷顾的对象。请听这一节经节，生命记11:12，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神是极端的专注于这一位包罗万有的基督，眼目也是眷顾看顾我们，为要眷顾我们，牧养我们，好叫我们能够承受这地，享受这地。神的眼目一直在看顾我们，就连现在都在看顾我们，因为现在是年终。他这里说岁首到年终，现在就是年终，神的眼目看顾我们。第二大点，神呼召的目的是要将神所拣选的人带进流奶与蜜的美地，所预表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享受里。好，现在我们就要来讲奶与蜜了。第一重点，奶和蜜是动物生命与植物生命的调和，是基督生命的两面，救赎的一面和生产的一面。我们都知道奶和蜜牵涉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才得以产生出来。奶是动物加上植物，就是牛加上一些的草，而要产生蜜呢，则是一个比较小的动物，就是蜜蜂，然后要可能要配上一些的花。这二者被用来表征基督之死的主要方面，基督的死有救赎的一面，也有生产的一面。我们可以在约翰1:29看见救赎的一面，我已经提过了。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羔羊就是动物， 是油，是流血的，这是救赎的一面。然后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我们看见生产的一面，那里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一粒麦子是植物，不像动物有血，与救赎没有关系，而是在于繁生命的繁增。你知道吗？基督的死有一个方面是与救赎无关的，是与罪无关的，乃是生产的一面，乃是为着繁增他的生命，复制他的生命。这就是基督作为一粒麦子，真是有意思。请听小一，基督的生命救赎这一面是为着我们法理的救赎，基督的生命生产这一面是为着我们生机的拯救。我们现在要回来看神对美帝的评价。神说美帝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怎么应用这一点呢？请听，在基督里，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在那里涌流，一直的涌流。有一个法理救赎的流，一个生机拯救的流，我们可以接受这流。这让我想起罗马5章17节，那里说那些受洋溢之恩，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恩赐的，必要在生命中作王。洋溢的恩就是生机的拯救，洋溢之义的恩赐就是法理的救赎。那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接受。这个完整的救恩在这美地上是洋溢的，是涌流的，一在我们的四周，你一进入那地，你就在其中游泳，这因为那是一道流，你只需要张口就行了，然后接受。这就是经历美地作为流奶与蜜之地的路，就是要享受法理的救赎，享受生机的拯救。这法理的救赎、生机的拯救都不是一次永远的，天天我们都仍然需要应用基督的血，天天我们都需要洗净我们的袍子，好叫我们能够来到他的生命树跟前。那是法理的救赎，洗净你的袍子是法理的救赎，生命树是生机的拯救。天天我们都需要经历这二者，享受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好，我们继续，请听这一点。二，主桌子的表记之物，表征基督的生命、救赎与生产这两面，为着神完整的救恩。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呢？饼表征生机的拯救，杯表征法理的救赎。因此美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成了桌子，成了筵席，做我们的享受。哇，这意思就是每逢我们主日拨饼的时候，我们就在美地上，我们乃是在流奶与蜜的地上。我盼望这个周末 你在举薄饼聚会的时候，你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哦，流奶与蜜都在这里，让我来享受。好，现在我们来看另一个方面，关于奶与蜜的另一方面。我们刚刚说了，奶和蜜代表法理的救赎和生机的拯救。但第二重点说，我们借着享受基督做流奶与蜜之地，就被他这奶与蜜所构成。这里列了雅歌四章十一节，我心腹，你的嘴唇滴下新蜜，你的舌下有蜜有奶。我们该如何来明白这节经节呢？这里有两节经节来帮助我们。比前二章二节说，像才生的婴孩一样，切慕那纯净的化奶。所以奶是与化神的化有关，叫你们靠此长大，以致得救。诗篇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所以在这些经文中，奶和蜜都是与神的话有关。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这里有一条很实际的路，让你可以享受那地作为流奶与蜜之地，就是进入神的话。神的话，你要以尝的方式来进入神的话，来尝他的话。诗篇119篇，有一次在我家里有青少年的聚会。诗篇119篇很长，我们用整个聚会就把诗篇119篇读过。到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是在天上，实在是甜美。你操练你的灵来读这一篇诗，实在太好了。神的话是不是很可口，很美味呢？很甘甜呢？你若尝过就知道。好，我们继续。接下来的点都是根据《生命记》八章，我来读给你们听，这样会比较清楚。《生命记》八章七到十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川有泉有源，从谷中和山上流出水来。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那地有出油的橄榄树，有蜜。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你必一无所缺。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我们不会讲到铁和铜，因为下一篇信息会讲到那地的矿物。最后一节，你吃的饱足。阿们。你吃得饱足，就要颂赞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所以首先他揭示关于基督作为食物一切的项目，然后他说你要吃，你吃了你就要颂赞耶和华你的神。这应该是我们的薄饼聚会，我们享受基督做美地，我们吃它，然后我们就颂赞耶和华我们的神， 因他将那美地赐给我们了。所以第一个项目，关于食物的第一个项目是什么呢？就是小麦。好，我要先告诉你们，这里有一个次序，这里的次序是很有讲究的，所以请注意听，请注意，也许我们有时间的话，在最后可以总结一下。第三大点，美地有小麦。小麦的意义是什么呢？小麦预表受限制的耶稣，那成为肉体被钉死并埋葬者，我们已经读过约翰十二章二十四节，这就是一粒麦子埋在地里。小麦必须是第一个项目，因为这乃是基督在成为肉体的阶段，他是成为肉体被钉死并埋葬者。你我该如何吃基督做小麦呢？我们并不难明白，小麦是预表耶稣成为肉体，但是我们该怎么吃呢？我们所有人在神的主宰安排之下，都经历一些的限制，一些的死亡，一些的埋葬，在我们的环境里，每一天，几乎每一天都有限制，都有死亡，有局限，还有埋葬的光景，有的时候是逼迫，也可能来自于我们的亲戚，来自于我们的同事。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经历这件事，我就是这样，在来到主的恢复之前，有各种各样的逼迫，来自各面，家人、同事叫我受死并埋葬，叫我使我留在主的恢复里。我在这里是埋葬了，所以我走不了了。有的时候这些限制和局限来自教会生活中其他的肢体，可能来自长老，来自服侍者，在这些时候我们需要经历基督做小麦。如果我们经历基督做小麦，就会有生命的繁增。你想一想保罗的经历，这是一个极佳的榜样，就是他经历基督做小麦，在极大的限制之下，保罗他是领头的使徒，被下在监里，被锁链绑着，他没有办法进职，没有办法旅行，这是何等的限制呢？你可能会以为他很忧伤，但他却在那里喜乐。他对腓立比人说，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基督做小麦。每当我想到保罗，我就禁不住要想起尼拓生弟兄。似乎尼弟兄所走的道路反映了保罗的道路，他在下监的经历中仍然维持他的喜乐，就好像保罗一样。这样这一个人，他想经历基督做小麦。接下来我们来看小点一，当我们在限制我们并约束我们的处境中接触主时，我们就领悟到他是那位无限的神成了有限的人。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些东西，可能是你的健康、你的工作、你的家人，但现在可能有一些东西限制你、约束你，在这个时候你该经历基督做小麦。怎么做呢？ 你要接触主。当我们接触主的时候，在我们在限制我们约束我们的处境中接触主，请听，我们就领悟到他是那位无限的神，成了有限的人，并且领悟到在他里面有能力承受任何限制。哇，我们是在限制中，我们是在一个很有限的光景里，但是在我们里面有一位无限的神，他能够承受那个限制，他在他的神人生活里承受了限制，他也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承受限制。二，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乃是一粒麦子，过成为肉体者、受限制者的生活。他是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愿意受限制，愿意死，愿意被埋葬。他是愿意的那一位。常常甚至我们一向都是不愿意，不愿意死，不愿意受限制，但基督是这样的一位。我们若接触主，第三小点，就会经历他是一粒麦子，在他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境况就会知足。这是一个试验，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经历基督做小麦呢？如果你在那里挣扎要脱离你的环境、你的境况，那也许你就没有在享受基督做小麦。我们知道保罗他是在坐监，是被罗马的政府下在监里，但这里说保罗认为自己是基督耶稣的囚犯，表面上他是拘禁在监牢里，实际上他是被囚在基督里。这是他自己的领悟，我在这在基督耶稣里的囚犯，在主里的囚犯。他把那样的限制和拘禁限制看作是基督，他说那是基督，所以我不需要，我不要离开基督，我要留在基督里，我要留在这个限制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囚犯是想留在监牢里的，但是保罗居然想留在监牢里。至终第三重点，每一个忠信爱慕基督的人，不仅要受基督监禁，也要被监禁在基督里。我们越爱他，我们就越在他里面，到一个地步他成了我们的囚牢，我们在这囚牢里能享受基督到极致。我要提之后在信息里会出现的点，但我要先提，因着保罗的经历，他在监牢里，他留在基督的囚牢里，尽管有许许多多的限制和局限，他在监牢里的时候，他却是一个供应的管道。你会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必须要在监牢之外才能成为供应的管道，但是正好相反，你需要留在监牢里才会是供应的管道。我们之后会再来看这一点。我们继续来看第四大点，接着小麦是大麦，照着申命记八章，这里的次序是正确的，因为大麦预表复活的基督，小麦预表成为肉体被钉死埋葬的基督。大麦预表复活的基督。第一重点，因着大麦早成熟，所以大麦是庄稼中的初熟果子，预表复活的基督。第二重点，作为初熟的果子，基督已经成为生命的粮饼，因此大麦饼表征在复活里的基督，做我们的食物。你还记得那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故事， 九节，那里说有一个孩童，他有五个大麦饼，还有两条鱼。只是供给这么多人还算什么？数字五，五这数字表征责任。你有没有发现这五个饼不是小麦饼，是大麦饼。如果是小麦饼的话，那就有限制了，就没有办法喂饱这么多人。但是这是五个大麦饼，意思就是有繁增，有扩增，有满意，能够喂饱。虽然只有五个大麦饼，却可以喂饱五千人，是不是很有意思呢？我们这第二小点说，我们从基督这大麦饼得喂养时，我们就成为大麦饼，以我们所经历的基督喂养别人。这就是对基督的经历，经历基督做大麦饼。我们首先经历基督做小麦，使我们受限制、受局限、受约束，但是他繁增了，就能够喂饱别人。在马太福音14章16节，那里说主动了慈心，因为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吃的，所以他就对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如果我们在那儿的话，我们就会说，主啊，你以前行过很多神迹，你现在再行一次就好了吗？有那么有这么多人在这里，但是主对他们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里有这样的感觉到了圣言聚会的时候，有饼，主在你的灵里说，你给他们吃吧。你说Bill Lawson 在这里，为什么他不给他们吃呢？他比我有更多的精力啊。主说，不，你给他们吃吧。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享受基督做小麦和大麦，我们操练我们的灵，我们张口，我们伸言，我们常说伸言的秘诀就是预备，但当然就在于我们对预备的领会。你可能以为预备的意思就是我要研读晨兴圣言，然后要写我的伸言稿。我的确鼓励你们这样做，但是这并不是所有该有的预备。伸言所需要的预备，就是你要吃基督做小麦，吃基督做大麦，这是你该有的预备。所以我们要晨兴，那就是从基督得喂养的时候，不是只在那里读，而是从基督得喂养，那就叫我们预备好，能够将基督作为食物供应给别人。好，我们现在需要继续下去。第三终点，我们要经历小麦，请听，这是非常富有经历的一点。我们要经历小麦，就是受限制的耶稣，我们就需要应用大麦，就是无限的基督。我们在复活基督的大能里跟从受限制的耶稣。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吗？这个符合腓立比3章10节的话，保罗说，我们要磨成基督的死，乃是借着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在基督一面是先死然后复活，对我们而言，我们先接受基督作为复活的生命，那复活的生命就成为大能，叫我们能够磨成基督的死。 所以小麦和大麦是并行的。你知道你要生气，不需要什么大能，但是你要有忍耐，哦，需要很多的大能，需要很多的大能，需要要让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大能，所以我们需要经历复活的大能，好叫我们能够磨成他的死。好，第四终点，我们在那加我们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因为他是复活且无限的基督。有的时候我们说一些话，要是我们能够听见自己所说的话，我们自己都会摇头。啊，我就是不有个供应不够。基督是无限的，你需要多少无限呢？如果你有基督，如果你有基督，你就有无限的供应。我们说，我们若说不供应不够，我们其实不是在注视基督，而是在注看自己。接下来这一点是葡萄树，第五大点。我们已经看过小麦和大麦，现在我们来到葡萄树。每地有葡萄树，葡萄树预表献祭牺牲的基督，就是将他自己一切全献上的基督。本于他的牺牲，他产生了新酒，使神与人喜乐。牺牲就是葡萄的压榨，好产生出酒。照着士师记九章十三节，这新酒不只使人喜乐，也使神喜乐。神，当我们享受基督做葡萄树的时候，神也非常的喜乐。我们要经历，对，我们对基督做葡萄树的经历是跟随我们对基督做小麦和大麦的经历。没有人会愿意牺牲自己，正好相反，我们都要试图保存自己，但基督是一个牺牲的，是牺牲的那一位，他牺牲自己好使神和人喜乐。好，我再多读一点。第一终点，基督是生产酒的人，献上自己以产生酒，使神与别人喜乐。我们若接触这位由葡萄树所预表的基督，并经历他牺牲的生命，他就会使我们有力过牺牲的生活。产生酒使神和别人快乐。我想我们很多人都能做见证，借着享受基督做葡萄树，我们就做了一些我们从来认为我们不可能做的事，我们在自己里面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因着我们经历基督牺牲的生命，经历基督做葡萄树，他就让你有能力做一些你觉在自己里面不可能做的事。二，我们在自己里面无法过牺牲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天然的生命，自私的生命。一，我们若是接触主，经历他牺牲的生命，他就要加给我们力量，刚强我们，使我们为神为人牺牲。真是这样。我和有一天和我妻子一同在用午餐，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和姊妹，一对年轻的弟兄和姊妹进来，我们有一些就有一些交通，我们并不是专讲这一点，但是我们在那里谈 要为着教会生活牺牲一些物质的得着，物质的你的为了教会生活牺牲你的职业生涯，在世人的眼中那是愚昧的。你也许可以赚很多的钱，你就应该去赚。但是那位弟兄告诉我，他有一个很好，一份很好的工作，但那份工作让他没有办法过教会生活，所以就把这个好的工作丢一边吧。事实上按照定义来说，那不是一个好的工作。如果让你没有办法过教会生活，那就不是一个好的工作。神绝对不会说那是好或是美，他绝不会说那是一份好工作，他会说那是一份坏工作。在我们里面有这个生命，牺牲自己，为着圣徒，为着教会生活，为着对主的侍奉而牺牲自己。我们需要享受他做葡萄树。我非因着那位弟兄的见证大得鼓励。第二小点，我们越经历基督做葡萄树连同他牺牲的生命，我们就越得着加力，能牺牲自己使神和别人快乐。 A， 我们要被快乐灌醉，看见最快乐的人乃是最不自私的人。的确是这样。 B， 我们要把快乐带给那些和我们接触的人，也要将喜乐带给神。阿们。我们越经历基督做小麦和大麦，我们就越会受压榨。你可能会说，哦，我才进入复活，我现在要被压榨吗？的确是这样。在大麦之后就有葡萄树，虽然你已经经历过小麦，虽然你已经经历了大麦作为复活，但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压榨，好产生酒。所以在我们的诗歌本里有一首很好的诗歌，英文诗歌是626首，那里说，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这是大本诗歌458首。你若不投葡萄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我再说，你若是要成为供应的管道，像保罗一样，你就需要经历基督做葡萄树。第六大点，美地有无花果树。这里的次序实在是有意思，你需要去思想一下。美地有无花果树，无花果树表征基督做我们供应的甘甜与满足。这是在被压榨之后，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享受这酒的人就是你，你享受基督做酒，那基督对你来说就是甘甜与满足。很多人他在教会历史中殉道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殉道的时候是有极大的喜乐。我当然没有殉道过，因为我还是站在这里，但很明显你也没有殉道。但是每一次你去传福音，其实这也算是某一种程度的殉道。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传福音，有一个人有非常暴力的这个反应，非常强暴的这个反应。在彼前4章14节说，你们若因我基督的缘故受辱骂，我不能告诉你们他讲了什么，但是的确是非常的恶毒。但是我离开的时候，我实在是喜乐， 就正如比前四章所说的，你们若因基督的缘故受辱骂，荣耀的灵就要在你们身上。这是一个奥秘，这但是是真实的。在我们经历压榨之后，我们就要经历甘甜与满足。第一重点，保罗是经历并享受基督的甘甜和满足，做供应之人的榜样。所以他在监牢里也能够喜乐。我相信，如果我记得不错，保罗在那卷简短的书《腓立比书》里，用喜乐这个词用了11次。如果你或我来写腓立比书，一章一节可能会说，把我救出去吧。或如果我们稍微属灵一点，可能会说，亲爱的圣徒们，请为我祷告，好叫主能够释放我，脱离监牢。保罗不是这样，不是保罗。保罗说，我在这里很喜乐，你只要祷告，叫我在这里能够继续活基督，显大基督，享受基督。这是何等的一个榜样，何等的一个人。保罗在那里经历美地，在他的局限，在他的限制里经历美地。好，我还有一点时间，我想要提这一点。第二终点说，虽然保罗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但他为着使众圣徒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愿意留在肉身里。第一小点，借着保罗的管道，众圣徒能经历基督并得到信仰上的进步和喜乐。圣徒们，今天经历对基督的经历就是这样，的确这是我们个人的经历，但是我们是借着别人来达到这个地步，借着身体上其他的肢体，就是那些供应的管道，像保罗一样。这里说第二小点，今天急切需要供应的管道。圣徒们若要经历基督，必须有人做供应的管道。你的经历难道不是这样吗？这非常类似我们在同工长老训练的时候所提的，就是管家职分。我们需要一些做管家的，我们需要一些人，尽管受限制，却能成为供应的管道。我要从腓立比书生命读经读一段话给你们听，我要告诉你们出处，这是腓立比书第七篇英文版62-63页，是一段简短的话。毫无疑问，保罗是身体上重要的肢体，如果身体失去了保罗，身体就会失去一个非常重要的凭借来得着属灵的供应、属灵的祝福。这对我们是生是死，对教会应该是重要的，但是这在于我们活基督的程度，供应基督的程度，还有用基督来注入到别人里面的程度。我很遗憾地说，关于将基督供应到教会里面，有些人是生是死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另有些人，他们继续与我们同在，或者是被取去，却有极大的不同。另外一小段话，这是英文版64页。今天有急切的需要供应的管道，就在一个国家若有一两个这样供应的管道，许多人就会得着基督的供应。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鼓励。感谢主，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我也知道，有一些在我前面的圣徒， 的的确确是供应的管道。他们若在这里，若他们不在这里，我就很难往前。但是，正如弟兄的话说，还有一些消极的例子，也应该是我们的警告。我盼望我们不要这样来，在最后对于教会的建造没有益处，那就是极大的羞辱了。第四终点，保罗借着基督的身体，我有没有跳过哪一点呢？哦，对，抱歉，我再回来读第三终点。保罗是有份于恩典的人，他在主里大大的喜乐。保罗在主里喜乐，他的喜乐没有随着时间消减。有些人越年长越不喜乐，但保罗不是这样，保罗越来越喜乐。第四终点，保罗借着基督的身体，接受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恩典乃是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享受，借着耶稣基督之灵全备的供应传输给我们。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七大点，就是石榴树。我告诉过你们，这里有很多的点，所以这只是一个鸟瞰。美地有石榴树，石榴树预表生命的丰满、生命的丰盛和美丽，以及生命丰富的彰显。石榴有许多的种子，表征生命的丰满、丰盛。在这里所列的经节我不读了，但你应该回头去读。那里说，在圣殿里的柱子上，这是王上所说的，在柱顶有200个石榴，在两个柱顶都有200个石榴，意思就是这柱子的顶端是以生命的丰盛作为冠冕，然后在大祭司的外袍也有石榴，连同精灵一同编织在外袍。所以大祭司所穿的外袍上有石榴，还有精灵，这实在是很有意思。大祭司的外袍表征召会，召会应该是满了，应该在人性里满了生命，这也就是用麻做的石榴的意义。三，召会有人性为了彰显生命的丰满，也有神性为了精灵的声音。一，生命的丰满彰显在召会的人性里，而警告的声音彰显在召会的神性金灵里。这总是有两面，总是有这样的一个平衡。当大祭司进来的时候，这金灵就会发出声音，如果没有金灵的声音，那就有大问题了。也许这大祭司离世了，所以金灵对我们而言乃是警告，不要随意的做任何事，不要鲁莽的做事，因为可能会发生一些事，就是某些管教会发生。但这乃是由石榴来平衡，实在是太美妙了。二小点，首先我们有生命丰满的彰显，然后有金灵的声音，就是出自召会之神性的说话。三，彰显在我们人性里生命的华美，以及来自金灵之神圣的声音，乃是正确召会生活的标记。阿们。第四重点， 环绕殿中柱子上端至柱顶的200个石榴，表征生命丰富的彰显。这两个柱子是用铜做的，铜表征审判，但在这柱子的上端柱顶有石榴，但石榴有一个很特殊的背景，我来读这些的点给你们听。一，审判自己的人，铜，不重看自己的人，能在错综复杂的光景、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锁形成的花圈中完成担负责任。这是不是很美妙的发表？这是李弟兄的解释。这里的经节说到格子网和拧成的链锁，而这他的解释就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光景。你们有这些错综复杂的光景吗？我们都有。我继续读。审判自己的人，不重看自己的人，能在错综复杂的光景、装修的格子网和拧成的链锁形成的花圈中完全担负责任，因为他们不是凭自己活，乃是凭在神里面的信心刻着百合花而活，因此他们200倍的显出生命的丰富。石榴就是这样的一幅图画，太奇妙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不能再多讲，你们需要回去研读，但我再读一小段话给你们听。这是创世纪生命读经第83篇英文版1073页。柱子的负担和责任，在家庭中、在教会中、在执事里，都是在一种错综复杂的光景中。这对我们其实是鼓励。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情形非常的错综复杂，一定有什么问题。我们这里有4000多人，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错综复杂的光景，所以你可以放心，你不是唯一的一个。我们常常会想要简化、厘清这样的情形，但是你会把事情理清楚。但你越想把事情理清楚，情况就越不清楚，你越想使人了解，事情就越遭人误解。你越想要给自己解释，就越使人误会，并且这样的误会会加深的。经过多年的经历，我学到避免误会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少说话，甚至有时连赞美主都不要对妻子说。你若说，他可能会说，你为什么这么属灵？你不知道你的赞美定罪我吗？你赞美主就是在说你属灵，我属肉体。教会生活是围着链锁的格子网，做长老是最复杂的格子架和最坚固的链锁。的确是这样。好，我们必须要快快讲完。小二，每100个石榴中96个是外露的，4个是遮盖起来的。这是耶利米书52章。这里的意义是这样，石榴表征生命丰富的彰显。那些是需要显明的，但有些东西是需要遮盖的。这里就是关于这一节的解释。 A. 生命丰富的彰显是永远完全的，在复活的新鲜中，也在那灵里。这是外露的部分。每100个石头中有4个是隐藏的，这指明我们天然的人，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我们的己必须遮藏起来。为了要让石流的彰显能够正确，有些东西就需要遮藏起来。当我们天然的人消失时，我们就有96个石流，就是在属灵空气的实际中，基督生命丰富的彰显。阿们。最后是橄榄树，第8大点，每地有橄榄树，橄榄树预表基督是被圣灵充满，并为圣灵所高的一位。这一切的经历，从小麦到石榴，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就是那灵的涂抹，那灵的充满，那灵的浸透。所以这一点是最后的一个项目，因为这乃是经历基督的结，经历基督做其他项目的结果。第一终点，橄榄树的油预表圣灵，是用来尊重神和人的。我们若没有圣灵，就不能服侍主或帮助别人。二，我们要服侍主并帮助别人，就必须被那灵充满。唯有当我们被那灵充满时，我们才能尊重神并尊重人。这是士师记的话，说到尊重神和人的由。我们被那灵充满，就能尊重神并尊重人。第二终点，我们将基督供应给别人，用油供应他们的时候，我们就是用神金，就是撒加利亚书4章来供应他们。一，我们都该是橄榄树，从我们自己里面流出神来，流到别人里面。二，这样借着那些做橄榄树流出神的人，需要的人就得着油的供应。我再说，你就会成为供应的管道。我们第三终点，我们作为基督徒乃是橄榄树，不是做个别的树，乃是做基督这独一橄榄树的枝子。一，基督是那唯一的橄榄树，但从他已经有许多分支，许多苗生出来。这些分支或苗，就是今天在地上的许多橄榄树。阿们。二，我们是基督这独一橄榄树的枝子，需要用油，就是用那灵供应别人，使他们得以被点活，做神独一的见证。我们现在祷告与邻座的祷告1分钟。